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在思想神话语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真是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服侍你，真是盼望，我们也祈求主你赐下那福星的意象，也赐下那福星的圣灵，就像你当年赐给以色列人一样，好让我们在这个背离荒谬的时代能够仍然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仍然能够仗着主你的圣灵过一个求愿主喜悦，求主喜悦的生活。我们恭恭敬敬把今天一切的敬拜侍奉信息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侍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神的话语，现在在以西结书里边的一些话语。我们晓得在公元前597年，是以色列国家整个生命当中非常暗淡非常悲惨的一个时间，就是因为巴比伦的军队侵入了耶路撒冷，毁灭了这个圣城。可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巴比伦的军队已经有好几次兵临城下，但以理被掳，是公元前605年，然后以西结被掳是597年，586年是真正圣城被毁完全被巴比伦所侵占。这个我们想得很奇妙啊！这个巴比伦把这个但以理啊掳到巴比伦以后，是摆在巴比伦里的王宫，是啊，大家晓得。可是以西结被掳以后，是把以西结摆在这个基巴尔这个河边，这个河边是在巴比伦幼发拉底河的旁边一个支流，离巴比伦其实很近的。我们看见神要借着但以理啊能够可能影响巴比伦王，可是以色列的民众呢，这个时候是亡国啊，商家亡国与哀痛，住在这个基巴尔河边啊，没有盼望，失去盼望，没有盼望，国家没有盼望，个人也没有盼望。所以神差派以西结在这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传讲一个福音的盼望，一个生命的盼望，一个国度的盼望，所以带给以色列一种福音，一种恢复福星的一个希望所以以西结是先知书里头的一个传达盼望的一位先知传达盼望的一个先知，让以色列在绝望当中，在这个国家毁灭的时候啊，仍然对将来沉着盼望。以色列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福音，所以神借助以西结要传达他对他的子民的最后的期盼。所以他是一个赐给以色列人盼望的先知，他也是赐给以色列人看见这位神，他们祖宗一直相信侍奉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一位神，也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个神。我们今天相信这个神是让我们始终有盼望的一个神。那在这里边以西结书很长一共有 八章的书。可是简单的讲啊，我觉得很简单的讲，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思想来串通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就发现了神借着以西结要让在被掳的以色列他自己的子民当中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能够有一个复兴的一个盼望。第一个赐给以色列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复兴的一个意象，在绝望的情况之下能够看见整个国度复兴的一个意象。不但是国度有复兴的意象，也让个人有一个复兴的意象。第二件事情他让这个以色列看见的呢，是这个复兴的意象是彰显在外面的一个现象。可是这个整个现象的运作，整个现象的表现，是其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复兴的灵在当中啊。当我们，我想我们一想到这个一读这个旧约里边的先知书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一个困难呢在哪里，就是这个谈将来的事，一谈将来的事情的时候啊，都不是一二三很清楚，像数学公式这样子啊。这先知，你看先知看的时候都是什么，好像怎么样，如何怎么样，用了很多这个不同的描写啊，来描写将来的这个状况。为什么这样子呢？这是他先知所能够看见的最清楚的一个形象，他只能看见这样子，他只是把他看见的东西让我们可以了解的语言来传达给我们这个意象。都看得不懂啊，这不懂是很当然的，因为神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容易懂得的啊，不但现在不容易懂得啊，你永远不会完全懂得啊。这是因为他是神，你有一个有限的一个人的理性，无论你有多长的时间啊，你没有办法能够去完全了解领会神这个奥秘的旨意，你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东西在哪里呢？这是人的极限。可是神要我们了解的有足够的东知识能够相信他，是神要我们了解的东西，我们要了解。神没有让我们了解的东西，你不必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穷年履约的呀、啊，去研究，研究是好的了。我并不是说研究不好啊，还有的东西你研究不出结果的啊，研究不出结果的。这里呀、啊，说神要借着以西结书向我们传达这个复兴的一个信息啊，复兴的信息。那以西结书里头一共有48章，这信息当中啊，前面通常我们把它分成两半啊，第一章到24章，25章到48章啊，但也有人分成三段啊，这个一章到24章，25章到32、33章，32章、33章，再到48章。其实这是为了我们方便，其实为了我们方便。前面讲的是什么？前面讲的是神要审判惩戒以色列人。中间一段呢，神要审判惩戒这个以色列的邻国。最后是讲到复兴。其实审判不是目的啊，大家了解一个，审判不是目的，复兴才是目的。审判不是神的旨意，复兴才是神的旨意。审判是什么？审判是复兴的一个预备。所以中间这一段啊，从25章到这个32章啊，你可以把它作为审判的后段，也可以把它作为是复兴的前段。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旨意，最重要的一个旨意是在哪里？就是神要复兴以色列人。复兴以色列国，复兴以色列民，这是神的旨意啊！这是以西结书整个神的旨意，是在复兴以色列国家。以色列要复兴以色列国家，第一个要看见，让这个借着以西结，要让以色列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各种复兴的意象啊！这意象使我们很迷惑啊！这个意象啊，在一些书里头啊，有许多方式来表达这个意象啊。 以这个动作啊，以形象，你看以西结有很多奇怪的动作，扯握啊，拿起他的东西跑进跑出啊，墙上挖洞啊，在砖上作画呀，许多许多啊，这是一个表征，一个形，一看得见的，让你看得见的啊，一个表征，许多还有用比喻啊，用故事啊，用这个启示的特别的文学的方式来描写这个意象，意象就是他看见的。我们有时候以为意象是什么？以为意象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一种东西啊。圣经里面讲意象不是这样子，意象是来自神的启示啊，意象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启示，不是我们看见奇怪的意象。你如果有个奇奇怪怪脑筋想到的东西啊，不是意象，这个意象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啊。所以这里啊，以西结看见以后，这是神告诉他，让他看见以后什么，然后传达跟以色列的民众，看见异象。最后在以西结书最后有八章的书啊，从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是描写圣殿。圣殿是什么？圣殿是神荣耀的异象。最后是看见神荣耀的异象。详细的东西你可以去慢慢去思想。整个八章书描写的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就是看见神的荣耀回到以色列之后，借助圣殿跟他的子民同在，那一个遥远的以色列人所盼望的一个什么一个意象。整个是以色列人，神要让以色列人看见的一个意象。那这个意象怎么样子能够运作在这个意象的背后呢？我们常常你知道，我们平常我们一讲到预言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希望看见什么，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啊，好像假如将来发生的事情，我如果先知道的时候呢，有一种快感啊，一种快感。而且我知道你不知道，那我好像我就是变成先知了啊。这个希望有先见之明。啊，希望我们有先见之明，这是希望看见有这种意象。可是我们很少去注意在哪里啊？就是这个意象后面看得见的现象的后面的一个动因，这个看得见后面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你比如这意象，它怎么看见了？这意象是什么意思呢？意象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呢？是什么东西在这个意象后面在控制这个意象呢？啊，原因在哪？以色列灭亡的原因在哪里呢？以色列复兴的动机在哪里？目的在哪里呢？是按照什么样子的样式来复兴以色列国呢？那我们不大意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啊，发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把注意力啊摆在一些现象的事件，摆在一些支离破碎的一个事件。而没有去注意其中整个掌握运动这些现象后面的那一个力量啊，那一个力量，真正在后面运作掌管这所有的现象发生的是什么东西啊？是神的灵啊！啊，前面讲我们讲到复兴的意象，现在我们要来看呢，是真正掌握在所有现象后面神所赐下的这个复兴的这个圣灵啊，复兴的圣灵。我想啊，我们把经历摆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啊，第一章以西结书里头啊，提到圣灵的地方很多啊，我随便数了一下，大概有接近30次啊，30次。其中讲到耶和华的灵，有的时候在耶和华的灵后面特别注意一个手啊，这用这个 hand 啊，这个手，然后讲到神的灵，讲到我的灵，甚至于有些时候用小写的那个 spirit 小写的灵啊，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整个灵的运作。所以以西结书是先知书里头啊提到的是灵最多的一卷书。这个当然以赛亚里面也提到啊，这个等到将来圣灵从上面浇灌，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就看作树林，大家记得吧？那狮首要兴起啊，这个 这个死人要复活，睡在尘埃之中的呢要行起歌唱。你注意看了、啊、先知书很多很多里头啊都提到这个灵的复兴啊，灵的复兴真正让我们复兴的是灵啊，这个灵很重要啊。你看这个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呢，一开始神创造人的时候，最后跟所有创造万物都不同的是什么？是给他一吹一口气。这个气不仅仅是生气啊，这个气吹进去以后，就让人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你注意讲这个话啊，这个吹一口气不是只是一个生命，动物也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对不对？这个灵啊，这个气啊。是这个气息是代表神的一种灵命进去，所以人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啊，有灵的活人。圣灵里头除了这个许多地方提到这个直接提到圣灵以外啊，还用其他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灵，讲到这个灵如风如火如水，很多很多这种形容词，如像这样，如像那样啊，那其实在形容什么？形容这个圣灵的奇妙的这个现象和这个作为。有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这个做感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不明白，你知道吗？啊，圣灵什么时候进入我们心中，什么时候这个发生作用，我们有时候不明白。有时候你根本不感觉这个圣灵的一个存在。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啊、好像是一个非常之空洞奇妙的一个情形，没法子描写，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但是不是有一种终极可以追寻的？是有的，是有的。你看这个以西人描写的时候、啊、描写这个圣灵，这个第一节的时候你注意看啊，第一章以西结描写这个圣灵的时候啊，很多时候这个以西结的动作，他特别提交几件事情的。当圣灵降在我身上，当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每次他要讲话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圣灵降在我身上，他就让我看见。你看啊，他就让我看见。还有啊，圣灵进入我心中，那圣灵进入我心中的时候呢，他就讲话。你注意看啊，还有啊，圣灵将我提起，圣灵把他提起以后，就把他带到哪里啊？带到耶路撒冷。提起以后就把他带回到这个凯巴尔这个河的旁边，圣灵把他举起，让他可以活动，圣灵赐给他形象，圣灵让他有合适的话语。所以整个这个以西结在书里面表达就是什么？就是他在圣灵的支配下面所做的事情。以西结书，整个以西结书就是他在圣灵的带领是要做的事情。一开始你看这个一开始以西结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在哪里，讲到既是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降在他身上下面就干什么呢？我看见见狂风，我观看见狂风。这个观看呢、啊，其实我们这个翻译有的时候会露出一点东西啊。这个他是讲的啊 I look 我看 and I saw我看我就见了啊，这个我看我就见了啊。这里讲到他是在圣灵降在的身上，这里面呢有个下面有个手啊，一个讲到是 hand 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赐给人力量的。我们感觉神的手啊，就是加给我们力量的那只手啊，那只手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从神那儿能够自取力量啊。然后你看他下面讲了，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我就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大云有光辉啊，你看啊，有金晶，你看啊，有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光耀的一种光明灿烂的一个景象，就出现在以西结的面前。在这个时候啊，他看见一个东西啊，看见什么？看见四个火舞，你注意啊，这个四个火。这四个火舞我不要怎么这四个火舞啊有许多不同的描写，许多不同的解释。看见四个火舞，有人说啊，这四个火舞就是指这个四个先知啊。有人说是啊，这四个火舞啊就是指四福音 比如说这四个活物啊，就是指一切的创造界啊。比如说这四个活物啊，就是指基路伯啊，这个很多很多描写，很多描写。这个以前中国有个老牧师啊，叫做这个贾玉明牧师，你们记得这个很难。贾玉明牧师说是啊，这四活物就是指什么？就是指属灵的有灵命的工人，所有的有灵命的工人。有灵命的工人，四个活物啊，四个活物。有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描写是什么意思啊？就表示没有一个人都看得很准，对不对？但是呢，也可能每个人都看见了一点东西，可不可能呢？你凡事遇见了，你在圣经里面如果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表示什么？没有一个绝对的、唯一的、完整的答案。是不是很用力啊？没，你比如一节经文呢，有十多少人解释，而解释的不同，你就发现了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奥秘所在啊，奥秘所在，你就可以思索这个其中的意思。这四个活物很有意思啊！这四个活物，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不仔细去读的。这四个活物的你活动。这个以西结看见活物里面是什么？活物里面有许多有很多这个光辉的形象。上面有穹苍，穹苍之上有什么呢？有神的宝座，有神的宝座。你注意看啊，是换句话讲，四活物的上面有神的宝座，四活物在神的宝座之下运作。你如果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了。这四个活物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在神的面前带领敬拜的这个工人，也好像在神的面前呢，奉差遣做各种事物的人。你注意看了啊，在这里四个活物的上啊，有神的宝座，穹苍有光辉，上面有宝座。四个活物就是在神的面前带领敬拜、侍奉啊，侍奉。表征所有的创造，一切都可能都有这个可能啊，都有这个可能。可是四活物的一切的活动，这四活物有描写啊，你们仔细看这个这段了、啊，说它有四个脸面啊，有个脸面，最重要一个脸面是前面是人，说这个人很重要啊。第一个脸面是人，然后是有狮子、有牛、有鹰，对不对？有四个脸面。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四活物变得也不是这样子了、啊、我们暂时不管这个启示录里面怎么描写这个四活物，这里讲到啊，有四个面啊，四个面，四活物有活动，四活物有上升，有行动，有各种活动。可是四活物的每一个活动，你注意看啊，都有灵的支配。这个灵在哪里呢？您在那个轮子当中，你注意看啊！你如果今天如果大家每个人在这个轮子上画一个四合五跟它轮子这个图画，我相信是很难的，啊！假如你们试试看了，在团旗飓风里试试看了，四合五的那个轮子的运作是怎么一个形象，很难掌握。可是有个东西你发现到哪里啊？四合五的一切的运作都是轮子在运作。圣经面告诉我们呢，因为活物的灵在人中啊，在这个人中，在这个一切的活动、一切的运动，神的这个意象的表现当中的运作，这四活物所代表的这个运作，都在这个轮子当中。这个轮子很重要啊。我不知道我们读一些注意有没有注意这个轮子、啊、这个轮子转动很重要，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轮子，是以色列命运的一个轮子。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个轮子，我们大概不大注意，有一个这个轮子是什么？有一个东西在转动，是一个转动的动力。一切这个属灵的活动有一个属灵的动力在当中。一个基本的动力是什么呢？这个动力啊，就是神的灵、啊、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整个生命活动，你那个动力在哪？来自哪里？来自神的灵。任何不是来自神的灵的动运作，都是你个人的运作啊， 各自的运作，这个叫做妄想，叫做私心啊，叫做背逆啊，叫做反抗，因为它有一个运作的原则。所以当我们看见世界各种东西运作的时候啊，它其中有一个法则，自然界有一个法则，是不是？自然界的运作是按照一个无理的法则的运作，是不是？你不能违背这个无理的法则啊。就是飞机飞在天上的时候啊，它也是按照无理的原则在运作啊。你违背无理原则运作，你不能够运作的，而且无理有个运作的原则。社会有一个社会运作的原则，社会运作可能比较复杂一点了。经济有一个经济运作的原则，是不是？人类整个命运有个运作的原则。我们所看见一种现象，你看见人啊生老病死啊，看见国家兴衰成亡啊，看见战争和平啊，看见许多许多现象，许多在表面上彰显得出来的现象，一些事实的发生，可这个事实的发生后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在运作。以色列国度，神的国度，神的子民，神要他按照一个既定的原则去运作，依赖一种根本的力量去运作。这是我们平常不大我们不大注意这个人子的运作啊。这个在耶利米书里头啊，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讲到那个窑匠与泥，那大家记得吗？这个窑匠用这个轮子啊来转动啊，来造这个物件啊，造物件。这个轮子就是一个运作啊，运作。这个中国这个佛教里头也讲到这个人的生命呢，好像是个轮回的一个轮子啊，生命的轮子。啊，这个佛教讲到这个三世因果轮流，大家讲三世因果，还有一个叫做六道轮回。轮回是什么？就是人的生命的轮回啊，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还有这个恶鬼道，还有地狱道。这个六道啊，这个道就是人的生命的运作，这个生命运作是按照一定的次序，是个轮回的次序。但是佛教为什么勉励我们做善呢？你因为你不做善的时候，下辈子啊，你可能变成牛。那为什么说你要这个要禁止杀生呢？因为这个生命是轮回的，你杀生你以为杀牛吗？你在杀你自己，你知道吗？因为你下辈子可能变成牛。哎，勉励人为善，人一直在那个轮回当中，在生命的轮回当中，这个运作。啊，道家有道家的运作。儒家有儒教的运作的原则，运作一种轮子的运作，一种命运的轮子在运动。你要掌握这个命运，你这个轮子在运动。我们信仰基督教里头有一个轮子在运动，这个轮子是什么呢？这个轮子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引领的工作。你看见神的灵怎么样在以西结心中运作，你就知道神会怎么样子在国家在个人生命当中运作。运作有没有原则呢？咦，注意看啊，等我不仔细去读每一节的经文的话，那运作有没有原则呢？这运作这个灵的这个四合五的运动啊，只有几个方向，你注意啊，四合五的运动啊，一个是向前，你读这个圣经的，何物不后退，何物只向前啊，而且何物是向上不向下。你注意看了，这个圣灵的作用也是这样子，一个是向前，一个是向上。有时候圣灵不讲话的时候就停顿，这里讲停顿，这个灵的活动啊，要么就停顿就是不动了。这个不动是干什么的？不动，不动就是让我们要安息在神的旨意当中啊，等待、等候、仰望这个神的引领，这等待。等待完了以后，你只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前。凡是向后的灵啊，不是圣灵；凡是向下的灵，不是圣灵。 假如今天呢，这是讲以色列啊，那我今天不愿意讲得很远啊，这是以色列。那新约里面的以色列，谁是新约里面的以色列呢？啊，要思想啊，谁是新约里面的以色列啊？所以他勉励旧约里面的以色列国度，就是勉励新约里面的以色列人。这个灵的运作只有一定的方向、一定的方式、一定的成果，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前，一个是停顿，没有别的运作方式啊。所以啊，凡是让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的活动、让我们的一切运作不是向上而是向下，你知道那不是圣灵。凡是有力力量驱使我们不是往后面退，今天走前进一步后退两步，那不是圣灵。你也可以说是啊，这个运作的方向可以拿来作为测量圣灵的一个标准。你发现有个东西在你心里面推动，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圣灵呢，还是邪灵呢，还是什么东西，还是你自己的私意了，是什么东西在你们心里面推动呢？测量的方式这里告诉我们了，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前，一个是停顿等候啊。这是描写火舞的一个运动方针，这是圣灵带领的一定的方向，这是圣灵运作的一个原则。完了以后啊，不但是在这里啊，不但因为我没办法 cover 这个以西结这个全部细节的东西，到了后面来的时候啊，到了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最后四十七章是讲的什么？讲到圣殿里面的活水，讲到圣殿的水要流出来，这个水是圣灵的、啊、水。我们今天唱圣诗也讲到这个是水啊，所以水常常用水来形容这个圣灵。这个最后看见这个以西结看见这个水从圣殿流出，还怎么流啊？你看这个水怎么流法，流向东门，从东门入海，海就是沿海啊，沿海到东门。这个水流出的时候啊，它每流一个地方，它就去测量它的深度。你注意看了啊，第一个水流是不停止的，圣灵的运作不停止的，圣灵的运作是不停止的。我们有时候不感觉灵的存在，可能是因为你心里抵抗神了、啊、这个你不感觉这个灵的存在。圣灵的运作是不停止的。第二个，圣灵的运作，你看那个河要往东流的时候啊，它每到了一千肘，它就量一量一样，每到一千肘就量一量，你知道啊？那最后的人就浮起来了，什么意思啊？最后啊，没法子量了，那个水越来越深。所以啊，圣灵借着以西结在四十七章告诉我们的，从圣殿流出来的河。那个河是不停的在流，圣灵的作用。第二，这个河流是越流越深，假如我们今天这个人的领命啊不是一样的，是越如越深的时候啊，你不是浮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圣灵的带领之下是要让你生命呢、啊、由浅入深，长流不息啊，这是圣灵的一个带领的方式。最后圣灵流到哪里？这个水啊，流在这个沿海我们叫做死海，对不对？死海叫做沿海，为什么呢？一切生物都不能生存嘛，是吧？那就死海。我们现在有时候就像死海啊，现在的世界像个死海，没有生命，一个东西都是进去以后都死掉，死海呀 啊。这个流进去以后，圣经里面描写啊，这四海要变甜。变甜是什么意思啊？变甜呢、啊？啊，变甜就是重新，真正重新改变的意思啊，重新改变啊，重新改变，重新有生命，而且下面有活物，有生物，有生物要活过来。现在的沿海死海里边没有生物啊，对不对？没有生物啊。我们到参观以色列的时候，你到了这个死海呀、啊，大家喜欢那泡一泡，因为说你泡进去以后人就浮起来了，因为这个海的浮力很大嘛啊。你没想到死海，那个死海就描写什么？描写这个世界的归属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死海。 可是圣灵注入这个圣灵从圣殿里面流出来，到了死海以后，死海也变成活水，死海会变成活水，生物会什么？会重新恢复过来，这圣灵的功用啊。所以圣灵有方向，我刚才讲了，像有方向，向上、向前、停止、长流、从浅入深，而且什么？让万物能够恢复生命神赐的这种欣欣向荣的这种生命的。你如果看这个景象你描写的时候啊，最后看见这个远景啊，我们你看在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啊，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很有意思，有几节的经文，我想大家假如有我们有时间可以啊。三十四节描写这个幕后国度的景象啊，描写国度的景象，这里啊。很多，当然我们最容易记得的就是圣灵进入枯骨的时候，让枯骨复活那个意象，大家都记得是吧？在三十七章讲到啊，圣灵进入枯骨以后，黑骨以后啊，就看到黑骨突然长起肉来了啊，然后慢慢就变成活的一个人来了，枯骨可以复活啊，枯骨复活，这是个意象。换句话讲，以色列已经死了，所以死了，但是神会让以色列复活，就像这个枯骨复活一样的，是不是啊？复活一样的。然后这个远景呢，这个真正的摩西的远景描写在哪里？描写在三十四章。你看那个三十四章后面怎么讲的啊？就是当神呢到了后来的时候啊，那个日期到了的时候啊，二十四章讲啊，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下面讲啊，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幅员，我也必叫私雨降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我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主要这是描写以色列将来要回去，万物要更新，有一个新的王。新的王是谁呢？是大卫的后裔，新的王是弥赛亚，就讲有新王。然后我要跟他立新约，约是什么呢？是平安之约。你注意啊，平安之约有他有个新王，有一个新月，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新的生成的环境。这生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在我的山的四围必成为幅员。现在以色列回建立的国了，这个国是不是圣经里描写这个国啊？你大家试想啊，这个现在圣地是不是成为幅员了？我到圣地参观的时候看见的全是 commercial， 全是一些这个卖这样卖那样的这个东西。你如果到了以色列，你参观以色列的时候啊，参观以色列好像跟平常的这个 tourist 没有什么区别。你现在到以色列参观的时候啊，到了耶路撒冷看见很多东西，你想到什么？他带你回到圣经里边你美丽的摩西的远景吗？我没看见啊。我们这儿有许多人到过以色列，你看见都是那种跟平常的这个 commercial 那个都卖东西很相像啊，很相像。这个那个也是上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有一个牧师很好的牧师介绍这个以色列，他告诉我山寨版，山寨版我一直搞不太懂什么叫做山寨版，后来才发现山寨版都是假的，就是卖内山寨版啊。你看这个啊，世界没有进入这个生，没有，换句话讲，没有看见一个复活的新生的复兴的那种生命，那种国度。这里描写啊，就三十描写那个地方要成为福源，基督耶稣要掌权，他要牧养，没有，而且托你下面讲到就他们脱离一切的恶， 一切的重担都进入神丰盛的境地。神要恢复以色列的国度，恢复人的生命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国，那生命呢？恢复真正属神的生命的时候，就是一切的重担都不成为你的捆锁，你没有重担，复原。你今天还有重担呢、啊，你就没有进入这个状况。这是以西结描写的啊。我们真是但愿这个神，这个复兴的意象能够成为我们的意象。这个复兴的灵能够成为我们心里边的那个灵，这个人国度要复兴啊，必须什么？必须这个国度里边的成员必须先复兴啊。说这个复兴是复兴一个是灵的灵命，你这个灵命必须除去这种负担，这种没有这种负担，你看见一个，你只看见一个景象，看见一个。没有太大用处，这个景象只是让你看见神荣耀的那个远景、啊、一个现象。可是要成就那一个现象，要能够经历那一个现象，要能够进入那个现象、啊、你必须要内部有灵的复兴。复兴的灵，如果大家记得，在我觉得新约里头啊，讲这个复兴的灵很清楚，是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这个整个使徒行传，你看这个保罗就是什么？保罗是完全伏在圣灵引领之下传达神的福音，无论遇到什么状况之下，保罗这心里边都是喜乐。为什么呢？他外面是看见神的异象，内边呢是什么？是圣灵的充满。你看那个保罗啊，然后使徒行传以开出教会建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圣灵的降临，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的时候，让人在这些团队，在这些信徒的聚会当中，能够体会领约神的灵与人同在那种喜乐。那是圣灵，那是教会，那是教会的意象，教会的远景，教会里面的应该表现的一种生命。我常常讲，我常常思想啊，这以西结书啊，很像这个使徒行传，很像新约里面的使徒行传啊。还有一点呢，这个以西结书常常提到人子的罪啊，人子常常提到人子啊，人子大概有90次以上提到人子。在新约里面提到人子最多的是哪本书啊？是路加福音。你看那个神的整个，他不但让我们看见外面一种现象，他要看见我们整个现象后面运作的那个神的灵啊。我们但愿这种神复兴的灵能够与教会同在，也但愿这种神复兴生命的灵能够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成为那种对神始终沉着那美好的将来的盼望喜乐，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掌控之下来运作个人的生活，教会的运作能够照着这种灵的引导，能够讨我们这位唯一的独一的爱我们的救我们的这位主的喜悦。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把你这样宝贝的一些教导记载在圣经里，借助先知以西结留给我们。但愿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是旧约里边的一个神话式的描述，而是让我们借助以西结的话语能够看见那个奇妙的神的奇妙的作为，而这种作为现在仍然在这世界上运行，在我们人的心里边运行。这是求主让我们心灵能够复兴，让教会能够复兴，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看见神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感恩祷告，奉救主基督的名求，阿门。